我们今天啊，从一个听起来有点狂的论断开始。
哦，说来听听。
创业物理学定律已经改变了。
哇，这口气不小。
是吧？这话是硅谷顶级投资人本霍洛维茨说的。你听着是不是感觉，像是牛顿定律被推翻了一样？这到底什么意思？
这确实是个非常有冲击力的说法。你给我们分享的这些资料主要就是对本霍洛维斯，也就是那个著名风投 A16Z 的联合创始人的深度访谈。
对，
今天我们就来一起深入聊聊，看看他是如何看待比如说2026年的世界格局，特别是人工智能带来的颠覆性变革。
还有他那套关于怎么做公司、搞文化，甚至是用科技解决社会难题的哲学。
没错，就是这些。
好的，那我们把它拆开来聊聊。首先让我有点意外的是，在现在这个时间点，他对宏观大局的看法，居然非常乐观。
是的，非常乐观。
他觉得美国的科技行业特别健康，尤其是那种创业文化。他说这是欧洲国家很难复制的核心优势。
对，他认为这种文化的核心就是人们愿意把自己的生命投入到一项宏大的使命里去。除此之外呢，他还提到了几个很实际的经济利好。
比如
更低的能源价格，相对宽松的监管，还有就是对创业者更友好的税法。但在他看来，这一切真正的催化剂其实是人工智能。
他把 AI 看作是终极工具。
对，解决从癌症到车祸这些重大问题的终极工具。
他对 AI 的爆发时间点有个非常具体的预测，未来12到24个月。这个时间点很精确，为什么是现在？
你这个问题问到点子上了。
是技术上突然有了什么关键突破吗？还是市场终于准备好了呢？
你的第二个猜测更接近他的想法。他认为关键在于 AI 的基础设施已经完全就位了。
基础设施
就是互联网本身。你想想，这和过去的技术革命完全不一样。
怎么说？
你要造汽车，你得先修路吧。
对。
你要搞互联网，你得先铺光纤。
对，没错。
但是 AI 的应用可以直接嫁接在现成的互联网上，所以如果你今天想把 AI 用到你的业务里，你马上就能动手，几乎没有部署上的延迟。
我明白了，基础建设已经就绪，所以应用层爆发就在眼前。
就是这个意思。
但在这片大好前景之下呢，他也看到了一个巨大的风险。
对，一个他非常警惕的风险。
就是糟糕的政府政策。他甚至用了一个很极端的例子，委内瑞拉。
是的，他提到委内瑞拉曾经是世界第四富有的国家。
曾经是。
但就是因为错误的政策，你看现在彻底崩溃了。他认为美国也存在这种风险。
他有具体指什么吗？
有，他提到政府曾经出台过一项行政命令，要求卖 GPU 都必须获得联邦政府批准。
哇，虽然这个命令很快就被撤销了，但在他看来这就很吓人了，像是一个警报，说明那种委内瑞拉式的风险是真实存在的。
这种对政策风险的担忧好像直接就导向了他的一个核心信念。
是的，技术解决方案远胜于政策解决方案。
这就带出了他思想里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
对，他举了气候变法的例子。他说与其制定一套很难在全球协调的政策，比如欧洲减排了，但其他地方可能排得更多，
效果甚微。
对，还不如集中精力去建一个高效安全的核聚变设施，用技术从根本上解决能源问题。
这个逻辑也延伸到了社会问题上。他批评像削减警察心肺这种政策口号。
他认为这并不能让任何人变得更安全。
他相信技术可以，我们后面会聊到一个他亲自实践的非常有说服力的案例。
是的，所以他的结论就是，如果你真的想让世界变得更美好，现在就是成为一个企业的最好时机。
因为技术给了你前所未有的能力。
对，去为几乎所有问题构建了解决方案，而不是陷在无穷无尽的政治争论里。
好，既然 AI 的潜力这么大，但政府的风险又真实存在，这似乎改变了整个创业的游戏规则。这就让我们必须回到你开头提到的那个概念了。
什么？
创业物理学定律已经改变了。
对，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这里的旧物理学定律指的是硅谷过去几十年的一个共识。就是说你没法单纯靠砸钱来追赶一个已经领先的有优秀小团队的初创公司。钱不能解决所有问题。
好的产品和团队才是护城河。
对。
但现在这条定律被改写了。新的定律是，只要你有足够多的数据和 GPU, 你完全有可能用钱快速追上，甚至反超。
他用的例子就是埃隆·马斯克。
哦，
在 AI 大模型领域，马斯克可以说是后来者，但是他投入了海量的资金，顶尖的工程师，还有强大的数据中心设计能力。
结果呢？
很快就在牌桌上占据了一个重要位置。这在旧物理学时代是不可想象的。
听到这里，如果我是个投资者，我心里会有点发毛。
哈哈，怎么说？
一方面是万亿级的机会，另一方面，我投的公司可能一夜之间就被更有钱的对手用 GPU 给砸死了。这游戏该怎么玩？
这正是他所说的巨大不确定性。但你换个角度看，这也意味着潜在的市场规模可能从过去的几十亿级别一下跃升到了几万亿级别。
风险和回报被同时放大了。
完全正确，你投资的公司可能随时被巨头碾压，但如果你投对了那个最终的赢家，回报也将是前所未有的。
这是一场全新的赌注极高的博弈。
是的，
这种变化还催生了一个听起来很夸张的现象，叫身价十亿美元的 AI 研究员。
对，听着像科幻小说。
真的，这背后的逻辑是什么？
其实就是极端的稀缺性。霍尔维兹解释说，在当时全世界可能只有大概40个人吧。
40个？
对，真正懂得如何从零开始构建一个大语言模型，这种能力在学校里根本学不到，
更像是一种手艺。
他管这叫炼金术，依赖直觉和经验。这是学术界第一次无法培养出行业急需的核心技术人才。
所以当市场上只有40个人掌握着开启一个数万亿美元产业的钥匙时，他们的价值就会被推到这种不可思议的高度。
你抓住了关键，这就像一个经济学上的极端案例。
霍洛维茨算了一笔账，如果你是一家市值4万亿美元的公司，为了一个能帮你赢得未来的人才支付10亿美元，从数学上看
是完全合理的。
对，因为这笔投资的回报可能是几千亿甚至上万亿美元。
我们来谈谈这个现象的另一面，顶尖人才的价值被推到这么高，听起来 AI 似乎会极大的加剧不平等。
这是一个很自然会想到的问题。
霍洛维茨用了一个很有趣的比喻，科比布莱恩特效应。
对，他的意思就像电视的发明让像科比这样的顶尖篮球运动员，他的触及范围和财富都呈指数级增长。
我明白了。
AI 也会无限放大顶尖人才的优势。一个顶尖的程序员、设计师，在 AI 的加持下，能创造比以往多得多的价值，自然也会获得天价的回报。
所以这不仅仅是顶尖人才赚得更多，而是顶尖人才和其他人之间的差距可能会被 AI 拉到一个前所未有的，甚至是令人不安的程度。
是的，很好和最好之间可能隔着一道鸿沟。
正是这种感觉。
但奇妙的地方在于，霍洛维茨紧接着就提出了一个完全相反的观点。
哦，
他坚信 AI 同时也是有史以来最大的机会均衡器。
等一下，这听起来完全是个悖论呢、啊、怎么可能既是差距的放大器又是机会的均衡器？这两者怎么共存？
这正是他思想中充满张力的地方。他描绘了这样一个场景，每个孩子口袋里的智能手机都能成为一个超级智能不知疲倦的私人教师。
哇，
这就意味着无论你出生在富裕家庭还是贫困地区，理论上你都能接触到最顶级的教育资源。
AI 让获取知识和技能的机会变得前所未有的普及，
这在人类历史上是从未有过的。
我明白了，所以它其实区分了结果的平等和机会的平等。
说得太好了。
AI 可能会加剧财富这种结果上的不平等，但它极大地促进了教育这种机会上的平等。
是的，这背后是他从他父亲那里学到的一个深刻教训，生活本就不公。
他父亲的经历很特别。
从一个共产主义者变成了一个右翼思想家。霍洛维茨认为，那些试图强制实现结果公平的系统，最终往往只是把权力转移给了系统的掌控者。
就像历史上那些失败的社会实验一样。
对，所以他的哲学是，真正的目标不应该是追求虚幻的绝对公平，而是要给每个人一个实实在在的机会。
一个让你能够发挥才能在世界上留下印记的机会。
而 AI 恰恰大规模地创造了这种机会。这种对立统一的哲学其实也贯穿了他的管理思想。
他非常推崇一个人， 这个人就以在矛盾中寻找真理而闻名。
英特尔的传奇 CEO 安迪·葛卢夫，
他对葛卢夫的推崇确实溢于言表。他特别强调领导力中那种需要直面冲突、极具心理挑战性的部分。
他分享了一个关于葛卢夫的极其生动的故事。
哦，
有一次葛卢夫去视察一个业绩垫底的工厂，会上下属们就找各种各样的借口，
又很常见。
葛卢夫听完后一言不发，直接从椅子下面拿出一卷卫生纸，砰的一声扔到会议桌上。
人卫生纸？
对，然后说把你们的屁话擦干净，然后告诉我什么时候能把指标搞定。
哇，我简直不敢想象今天哪个 CEO 敢在会议室里这么干，这太有冲击力了。但我想知道这种极限施压真的有用吗？结果怎么样？
结果出人意料，两个月后这个工厂的业绩跃居全公司第一。
不会吧？
葛卢夫也因此被那个厂区的员工评为安度经理。这个故事的关键不在于扔卫生纸这个行为本身，而在于它背后传递的信息。
停止找借口，直面问题。
对，这个故事也引出了霍罗维茨关于文化的核心理念。他好像从日本武士道里提炼出了一个观点。
是的，这个观点就是文化及行动。
嗯，文化不是一套写在墙上的理念或口号，比如诚信、正直、客户第一。
如果这些所谓的价值观没有具体的可执行的行为做支撑，那就毫无意义，只是一堆空话。
对，
所以关键在于为了体现这个价值观，你具体必须做什么。这听起来很简单，但实现起来应该非常难。他在 ACD 怎么做呢？
他举了几个非常具体的例子。为了体现尊重创业者这个价值观，他们早期定下了一条规矩。
什么规矩？
和创业者开会，任何人迟到一分钟，罚款$10，现场交。这是一种行动，
够拒绝。
另外一条是，如果你决定不投资一个项目，你必须当面或者电话清晰地向创业者解释原因，
不能用一封模板邮件打发。
对，这又是一种行动。还有最重要的一条，
还有，
绝不允许通过贬低创业者来抬高自己。如果你在社交媒体或者私下里说，哦，那个创业者根本不懂，只是在烧钱，一旦被发现，你会被立刻解雇。
哇，这就非常清晰了。通过定义这些必须做和绝对不能做的行为，他们就把一个抽象的理念变成了公司里每天都在实践的活生生的文化。
完全正确，是这些具体的行动而不是那些漂亮的词藻塑造了一家公司真正的文化。
嗯，因为行动定义了人们每天如何互动，如何做决策。
是的，我们前面提到霍罗维茨坚信技术优于政策，为了验证这个理念，他不仅是说说而已，
他亲自下场了。
对，他真的在一个非常独特的地方投入自己的资金，进行了一项社会实验。
拉斯维加斯警局？
没错。
是的，他想看看技术到底能不能解决现实世界里最棘手的问题。拉斯维加斯这个试验场很特别。
怎么说？
当地的警察部门是由民选的警长管理，不向市长汇报，所以没受到当时那种削减警察费用政治运动的太大影响。
有一个相对理想的环境。
对，而且他们一直坚持社区警务，和社区关系不错，谋杀案的破案率高达94%，远超全国平均水平。
所以他具体做了什么？
他个人出资为警局引进了当时最先进的技术，比如无人机快速响应系统。
听起来很酷。
当要911报警或者枪声监测系统被触发，一架无人机能在90秒内到达现场，并且把高清的实时视频传送到附近每一个警察的手机上。
哇哦！
他们还部署了带有 AI 功能的社交网络。
效果如何？我很好奇这些高科技装备在现实中的表现。结果可以说令人震惊。自从这个项目开始以来，当地的犯罪率下降了超过50%。
50%？
对，更惊人的是，警察在执法过程中射杀嫌疑人的事件减少了将近75%。
下降75%？等一下，这个数字太夸张了，这已经不是渐进式的改善，这几乎是颠覆性的变革了。这到底是怎么发生的？
是啊，无人机和 AI 摄像头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
对呀，
这里面有一个非常关键的洞察，是当地警察告诉霍洛维茨的。过去很多致命的警民冲突都源于一个看似微小的问题。
什么问题？
情报的模糊性。比如 报警电话里说，嫌疑人开的是一辆2004年的蓝色现代，但实际上可能是一辆2008年的绿色现代。
差之毫厘，谬以千里。
对，警察在街上拦下一辆相似的蓝色现代，车主可能因为过去的经历而反应过激，警察也因为不确定性而高度紧张，悲剧就可能在一瞬间发生。
我明白了，误判和不确定性是导致局势升级的催化剂。那有了 AI 摄像头之后呢？
AI 摄像头能提供极其精确的信息，就是那辆车，车牌号是 XXX， 停在第五大道的拐角，我们通过热成像看到车里有一个婴儿。
信息完全透明了。
对，这样一来，警察的行动就完全不同了。他们不再是派一两个警察去进行一次充满不确定性的拦截，而是可以派出一个小队，制定周密的计划，进行一次安全的逮捕。
情报的精确性从根源上避免了危险的误判，
让警察、市民，甚至包括嫌疑人都变得更安全。
这完美地印证了他的观点，与其在抽象的政策层面争论不休，不如用具体的技术来解决实际问题，让系统里的每个人都受益。
是的，而且还有一个他自己也没想到的连锁反应。
哦，
这些高科技装备，比如无人机指挥中心和未来感足之俗的赛博皮卡警车，让当警察突然变成了一件很酷的事情。
哈哈，我能想象。
这吸引了大量高素质的人才，尤其是退伍军人，来申请加入警队，形成了一个意想不到的良性循环。
是的，今天我们确实进行了一次信息量极大的思想旅行，从对未来的技术乐观主义，到 AI 时代全新的投资逻辑，再到关于不平等的深刻悖论，最后是文化及行动的强大力量。
嗯，以及技术如何实实在在的改变社会。
是的，
你会发现霍罗维茨的世界观其实深受几个独特因素的影响。一个是他父亲从共产主义者转变为右翼思想家的个人经历，
这让他对所有宏大的意识形态都抱有警惕。
对，另一个是他对跨界天才的欣赏，比如他非常推崇说唱歌手 Nas。他在访谈里讲了个故事，他和 Nas 一起听一首老歌， Nas 从一句他听了1000遍都没注意到的歌词里听出了一个极其深刻的隐喻。
哇，
这让他意识到不同的视角能看到完全不同的世界。这也给我们留下一个问题去思考，在一个日益被技术和数据塑造的世界里，我们是不是也忽视了某些人的视角？
嗯，
在我们自己的专业领域里，是否正因为缺少了一个不同的镜头，而错过了那些隐藏的模式，或是那句真正重要的歌词呢？